各位收听信息的加丢 Pro。 大家好，我是系统部。
大家好，我是老孙。
对，然后今天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对
啊，那就是三十年旅日作家，然后歌舞伎厅安内人李小牧老师。
哎，大家好，你们好。
对，
好
对，
好，其实我们很早就认识了。
是，就是我跟小牧老师可能得说是好久不见了这种。对，然后几年前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其实也是请来录过糖蒜的电台。对，然后这一次其实大家应该也知道啊，正好是借着《如龙集二》的发售。
对
啊，官方译名叫《人中
之
龙集二》的发售。我们想借此机会请这个小牧老师，从他作为一个我觉得可以说是亲历者的这么一个身份，
对，
以他的视角，以他的声音来给大家去讲，或者说去传达一些我们更感兴趣的关于日本的极道，或者说关于日本的
这个
不太容易被人看到的另一个世界的一些故事吧，故事。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然后这个毕竟老孙比我懂啊，所以那个这一期呢，我觉得主讲嘉宾肯定是小牧老师。那老孙这边其实是整理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提纲，我们是以问题的形式来展开每一段故事，
对
好
对
啊。
然后先由小牧老师来大概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啊，好，我是1988年。
那年我刚出生，
是吧？
哦，是
啊。我是1988年的2月26号去自费留学，从深圳到日本去的。但我出生是在湖南长沙，1960年出生的。还有2年我就60了。
是
啊，对，可以进日本的老人院了。日本老人院是60，对。当然，然后我是88年去了以后呢，读了一年的日语以后呢，就学了4年的服装设计。当然我在留学的这5年期间，其实我去到半年以后吧。就一直在就独立在歌舞伎町工作了。
是，
那就是我实际上我还有3个月就到日本30年。那这么一说，就是我在歌舞伎町待了快30年了。
是，
所以我对歌舞伎町里面的变化当然是比较了解。这里面的特别是现在是另外一重天，以前的那种30年前这个过程之中的，特别是日本的，我们叫雅库扎啊，
对，
我们在那边不能叫流氓，流氓那是违反人权，叫
不能说贬义，
不能说马匪呀，马匪呀，他们马匪呀是对外国的流氓，他们这样讲，
中国马匪
啊，对，韩国马匪呀，
对对对，
罗夏马匪呀，
对对对，
他只能这样讲。那对这个世界我还是比较了解吧，
嗯，
因为那些应该说日本的那些马匪呀已经都不在了，很多都不在了，很多不在，但也有些新的。如果说对光单纯是日本的这个流氓的世界以外呢，当然特别是日本的色情业，我们歌舞伎町，我叫它歌大，歌舞伎町大学，
对，
日本的歌大，咱歌大里面专业也很多，
是
吧？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吧，那肯定都跟日本的这些黑道的或者是雅库扎们都有关系。
对，好的，包括您刚才提到了说，中国和 mafia 或者 Russian mafia 这种词汇，其实我们在《如龙》里头这个游戏里头也能见到，而且他们对这些其他国家的势力也会有一些着重的描写，包括故事方面，包括人物方面。
对，
然后那咱们就继续进入这个今天的主题。我们首先想问问您，就是这个暴力团这个组织，因为暴力团其实是政府给这个雅库扎的定名嘛，
对
吧？
对。
那暴力团这个组织到这些组织到底对于老百姓来说
意味着什么？
对，然后有没有就是有哪些影响？因为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可能我们从书上或者说新闻上都会有一些接触，但是想听您来说一说，到底是有哪些影响？
真实世界的，
对，
他们应该讲是在也是在战前，我们讲战前就是他们投降之前，发动战争之前就开始已经有了，所以将近一百多年的历史，
百年老店，
百年老店，所以很多的包括山口组啊、基东会都是百年老店。那他们在历史上，首先对于日本的国民来讲，还是有个正面的影响的，
正面的
啊，特别是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投降以后，他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警察。都是美国人在管理他们，所以他们遇到什么事情要自己组织自己的时候，就是这些民间团体，
就民兵后备役。
对，他们就是他们家，因为他们是这个结社自由嘛，宪法规定结社自由，所以他们属于是合法的
民
间团体。民间团体以后呢，那而且在这么多年下来，而且他们对拍了很多电影，
对，
拍了很多影视作品，
对，
特别是专门的雅库扎的电影，包括我们就刚刚去世不久的高仓健先生，
哎，对，
他演过不少的这方面，
没错，
所以他跟这方面的渊源也是非常之深。还有那个日本以前有个叫美空鸟，
嗯，
他唱歌的歌星，
嗯，
就是从小学开始就唱歌，成名一直唱到他58岁死，
嗯，
他也是跟这个跟日本的这个我们讲
雅库扎
啊，雅库扎渊源很深，
等于说是这个组织，雅库扎这个词儿其实是跟日本的老百姓也好，或者说这个国家的发展，
嗯，
已经融入到了一体，
没错，
是分不开的一个，
没错，特别是年轻人比较崇拜他们。
哦，
在历史上，所以
觉得帅吧，
觉得他们很有型
啊，
他们的穿着打扮，包括他们的组织结构，
嗯，
包括他们的那种就是很规矩的，嗯，有行规的那种，他们就很崇拜，所以拍了很多影视作品，
而且很张扬个性吧，我觉得可能正好是比较迎合年轻人当时的这种心态，
这个年岁可能会比较崇尚于那种我想什么，
对对对，
想说什么说什么，
更想表达，
对对对对。嗯，包括之前前不久有一个《极恶飞盗》，
嗯，
是北野武，
嗯，
然后他拍的那个部电影，
嗯，
也是现在就是会有源源不断的这些电影作品，来描绘，
嗯，
雅库扎的一些故事，一些世界，
嗯，
那有一些报道啊，其实我们平常也会看到说，
嗯，
算是花边新闻，老说是像什么山口组也好，或是谁谁也好，
嗯，
一到了万圣节，他们会给小朋友发糖，
嗯，
然后到了地震的时候，
嗯，
可能会去做一些。救灾，
那必须的，那是必须的，
这是真的是这样。
不管是台风，
嗯，
台风、海啸，
嗯，
还有这个地震，
嗯，
包括核辐射都有他们的参与，
哦，
啊，
对对对，福岛那会儿，
福岛都有他们参与，所以他们因为他们本身这个，我们讲的雅库扎他们的组织，把日本的建筑行业里面的拆迁，
嗯，
就光拆东西的拆迁，
嗯，
这个当项目80%以上都是由他们来管理的，
就是
由他们来做的，
纯拆迁的这一个，
纯拆迁的，
嗯，
80%以上，那盖房子不一定啊，
哦哦，
就拆迁，就是旧房子把它拆了以后，把它搬走。把那个把地清干净，
嗯，清理
对，清理，
嗯，
清理老房子或者，就这个拆迁，全是由他们来做。那他们既然做了这个事情，那地震来也是他们做生意的时候，
啊，
也是他们援灾的时候，
哦，
明白不？
哦，
就是那些废墟要需要他们的拆，
哦，
明白，
哦，
但也有救灾的意思呢，也有他们的本身的本职工作。
哦，
也可能出钱请他们到现场去拆东西，但他们也必须给人家送吃的、送喝的、用的，嗯，这是他们作为组织体系来做是这样，而且他们挣的这些钱也会援助那些右翼嘛，
啊，
右翼也需要资金嘛，
对，
啊，那右翼到了街上去就会讲他们的好坏呀，
啊，哦，
明白不，
哦？
所以他们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
嗯，
在历史上一直到现在。并不是说想象的就是完全是个敌人，
嗯，
是觉得有点可怕，
嗯，
不惹他，不沾他的边，
嗯，
那他们这些人也不扰民，
嗯
嗯，其实就是一个组织，我觉得
对
于日本的老百姓来说，可能有可能和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多交集，
嗯，
但是他们会见到这个组织的存在，
对
啊，
没错，他这个组织体系呢，就是当警察或者当一个，比方说我们歌舞伎町发生什么案件，大的事件，
嗯，
死人了，啊，或者杀人了，啊，或者起火，
嗯，
找不到人的时候，
嗯，
明明也知道也不是他们干的时候，
嗯，
那警察，我们当地警察就会跟我们当地的流氓头去联络，
嗯，
哎，
嗯，
你派你的小弟帮我们去了解了解查，
哦，
所以日本只有27万的警察的警力，要管理整个国家，他们是管理不过来的，
警力不够
啊，他必须要通过各路的人马，那当然就包括他们的体系了。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山口组真的去给小朋友发糖，给儿童发糖，那这个一方面，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一方面是为了说给大家造成一个好的品牌上的
印象，
对
品牌行为，
对品牌行为，让大家觉得我们并不是坏人，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多的是考虑这方面的，是这样吗？
不，其实在日本的他国民心里面，不管是有没有组织，不管是这种暴力团的组织也好，只要是社会团体，他们都会去给学校啊、小朋友啊，送东西、买东西，这是一个常，这是一个常识，这是个基本的东西，
应该做的。
所以他这样，只是他们做，可能被我们中国人给
觉得很
把它放大了，其实他们是很正常的。
对，
所以他不仅是发糖，但可能送教科送更多的图书啊，捐钱啊，那都有可能的。
等于是咱们这儿可能会觉得，如果这是一个黑道组织或者怎么也好，他可能 都是那些干一些比较肮脏的事情。
所以在日本你不能讲的黑道嘛，你不能讲的是黑社会，也不能讲的是马匪呀嘛，你只能讲的是雅古扎，或者讲的是暴力团，
对，
还有指定暴力团。
对，
你日本只有22个指定暴力团。然后你不能再违反，如果你讲的是黑社会，讲他是马匪亚的话，讲的是夹板栗子马匪亚的话，那就是违反人权。他可以他的右
骂他了
啊，他右翼就可以到街上开着宣传车，到你任何哪个报社，所以朝日新闻要评论，再到你朝日新闻门口去抗议的可以，他抗议你也是啊，那也是合法的
啊，没错没错。
啊，你不能骂我们，
对
对，
不能。
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他们更相当于一个正常的团体组织，
没错。
只不过他有一些
工作范围和一般人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对对
对
对对，
不，他们有变形的地方，有走样的地方。像尽管说，比方说三个组说不买毒品，是吧？
对，
也不干什么，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干过这些事情。
是，
我不一定讲是三个组啊，
对，
别的组都是，就是包括当年的那些偷渡。偷渡
黑孩子，
那就是
嗨，
就是比方从国外偷渡到日本来的，
对，
那就是他们来做接，对应的
假护照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他们搞船到公海去接嘛，
对，
还有毒品、枪支，
嗯，
要不然日本怎么还会有毒品呢？
对，
他们还是干这个事情的，
对对对，包括现在
这暴力，这是，
包括这两年我看新闻也说这个觉醒剂，比现在开始比之前要严重一些。
以前日本警察连摇头丸都不认识的。
哦，
我记得20多年前我拿了摇头丸，我就问日本警察，他说这应该没问题吧？是中
大舅哥，
大舅哥，当时是中国人拿过来，从河南拿过来的摇头丸。人家让我去卖，看我天天在那里嘛。他这个挣钱，一粒卖3000块日币，你还可以挣到1500块。我就去问我警察朋友，这个应该可以吧？过了一年以后，他就告诉我的，这不可以，这是违法的。
那后来啊，就是1991年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暴队法、暴力团对策法这么一个东西颁布了。那这个东西颁布之后，因为您一直在枸杞町这条街，这个暴队法颁布之后，对于这些日本极道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当然，就是我刚刚去是88年，对不对？到91年颁布的这个暴队法以后，5年以内，那些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每一个星期的星期五，或者是星期六周末的时候，一定会有几十或者几百号的这个暴力团的人在那里穿着花里胡哨的，有的穿西装的，就集体游行游街
抗议嘛。
不是抗议，完全不是，他们叫parade。parade 就像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乐园又表演又唱，那叫 parade， 知道吧？他们不唱不跳，就是一帮人就是
游街，
就游街，
成人迪士尼。
不，他是对，他是什么样的？就是显示他们的势力
力量，
显示他们就是表现他们的力量，他们的人还在
示威嘛？
示威就是给其实。但虽然不扰民，但是让所有的店铺、歌舞厅
都见到、
看到我们存在，你在听我的。所以在那个年代，是每家店铺都会给他交钱的
啊，
收保护费的。就是特别是色情店，特别是没有那些就是没有到警察去登记的店，都要给，那必须给他交，所以那就变成以黑吃黑。就是没有正规的那个许可证的店，色情店，
雅虎才不行，
雅虎，对，他也是漆黑的，你知道吧？
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玩过如龙的朋友们，我刚才小木老师说这些，肯定特别有画面感。
对，
因为其实，在游戏里，就是已经这一系列已经出过很多部了嘛。其实，在有一些桥段，就像刚才小木老师说的这样，其实是能在游戏里
找到一些
几百号人。在这一条街上走啊，这种壮观的气势其实是能感觉出来的。
对，
而且他在游街的时候啊，就是你旁边的店铺，如果有人跟他去打招呼，他也觉得，哎呦，我还被他认识，
有面子
啊，有面子，他也会很客气的跟你，哦 ，Kimi， 干不来，哦，饿死的，
哎，爷们儿，
他也很有面子，然后呢，他。 因为他在游街是没人跟着理他，他也没面子嘛。
对
对
对，那怪尴尬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特别会做，
哦、
我就学会，因为我老站大街的，他一来，哎呦我这个，哎呦我死那个，哇！所以我被他们都认识，他们都觉得我很可爱，所以我基本上，刚刚去的时候没有被他们怎么欺负过。
哦、是，
就脸熟了嘛，都是
熟
人了，也不会说互相怎么着、
嗯。
对对对对，
嗯。然后那一二年的时候、
嗯，
因为之前有新闻说。
嗯
报队法做了一个修改，包括其实每年我觉得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在做调整，后来增设了一个叫特定危险指定暴力团，还有一个叫做特定抗争指定暴力团，
嗯，
这两种就是有没有特指具体是哪一种？
对，它这个其实是在各个地方，比方说我们东京都和大阪府制定出来都不一样、
嗯嗯、
啊，就是它根据当地的团队的多和少、
嗯、
人员的大和小的问题，还有它的影响势力的问题，
嗯，
因为在有的网络开始。
嗯，
有了网络开始，日本的流就是这些
雅库扎、
嗯，他们就开始利用网络犯罪，特别是参入到这个什么股票啊、
哦、
证券啊，等等，叫NHK 拍过一个上下集很有名的叫《雅库扎的 Money》。
哦
哦，对对对对
啊，雅库扎的 Money 那个总制片人是我很好的朋友，
嗯、
当时我把真正的雅库扎介绍给他，把专抓雅库扎的、管理雅库扎的警察也介绍给他，然后他拍了这个上下集。那、
嗯、
前天还来我们餐馆吃饭，
哦、
对对对，然后还后来出了书，那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因为这个经济发达以后，有了网络以后，他们也容易、
嗯、
就更容易扩大势力去犯罪，
嗯、
所以这个就对他们就更加其实是每个地方不一样的东西，
都有单独的法规。
对、
嗯，
东京都为什么容易走向这个网络的犯罪？而且因为东京都是那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是
关西的流氓很想进来，
嗯，
那就专门针对关西的，其实是针对山口组。山口组只是管关西的，
对对对，
跟我们东京没关系的。
对，没错。
跟关东地区，关东地区最大的那个雅库扎是筑基会、吉东会。
对。
道川会，还有托阿改东亚会，
对、
等等，这边有几个，就是关东和关西是两码事，
嗯，
就是关西的制定的东西是不想让关东人去侵占他们的势力，那关东的警察也想保护这边的亚布扎，就是我们比较熟悉嘛，你别过来，好管理嘛，所以其实呢，它是根据地方不一样而已，其实。大同小异，只是更细化了。更细化以后呢，就是你网络的犯罪啊、然后把你，其实日本政府也就是为了限制他们，在慢慢的挤他们、排他们。
所以其实我就说刚才其实小木哥说这个。
嗯
大阪和东京这正好是如龙里边、
游戏里头会有这个体现
最大的两个舞台
对
对
一个道顿苍天窟
对
一个神室厅其实就是道顿窟跟歌舞伎厅
对对对
没错、
然后包括刚才咱们在车上的时候小木老师也聊了、
嗯、
说这两个一个关西一个关东我们在很多的影视题材作品当中也能看到
对
说这两个地方的互相斗争
出的事儿啊、
对对对对对
其实真正的斗争都是流氓之间的斗争，都是他们黑社会之间的就是抢势力。
那
本身老百姓呢，已经习惯他们给他们交些保护费，然后特别是每年到年底的时候，也那么三次四次，年底的时候就卖那个熊掌。熊掌就是库马特，就是就吉祥啊、吉利的呀，
讨个吉利的这么
一
个象征吧，一个东西，
一个竹子，一个枣这样的，就是其实是那个我们讲熊掌，就是其实是拔那个草地的扫把一样的东西，就是买个扫把，但他们日本人是个习惯，然后放了很多钱啊，什么假钱在上面，讨个吉利，每一年要换一个，你想每一年要换一个店铺里面像我们开店的你要换一个要50000块钱日币
那么个店铺呢
okay,、对五万块钱最少要你要买30000块钱以上你才有面子然后
自己也得讨个喜气嘛
对、
嗯、
而且很多个人家里至少也得买10000块钱的所以这笔生意全是他们做的
全是雅库扎的，
雅库扎做的。他们不仅他们做制造这个东西，而且买店铺的时候，你到歌舞伎町后面有个花园神社
啊，对对 对, 对, 对，
花园神社，整个神社里面全是店铺，包括吃啊、玩啊、买东西的，全是他们的在管理的。所以这个收入是很大的。
哦，
摆店铺是属于吉东会在管的，跟筑基会没关系。 集中会是管全国的店铺，所以我最早管理我是在街上的，我
是
个人店铺，是、就是集中会、
等于是每一个会其实他负责的业务是
不
一
样
的，
不一样。
然后有的事情，比如说我负责这摊事情，
嗯，
你别的组织别来，
嗯，
不能抢行，
对，不能抢行，不能抢我的生意，
嗯啊、你像那个我刚才讲的关东有个道川会，
对，
他人不多，
嗯，
但非常精，东大毕业的。早稻田毕业的都是精英，庆应毕业的、上智毕业的、留学的
高材生，
还到国外留学的
都是精英。
他们搞什么？他们搞网络。他最早日本有网络，就是他们来搞、
哦、
啊，叫雅库塔的 money。所以他们就比其他那些
高级、
高级得多，人不多，但他们挣钱多
啊、
包括日本的最早开始有证券、股票交易、
金融市场
啊，他们就搞这个。你像别的组织就搞什么拆迁啊，
苦力活
啊。你像集中会，你就管大建。那就更低层的
没法比
对，
核聚变找他们、
所以每个组都不一样的分工不一样，
所以其实就相当于不同的公司、他们在渗入到不同的行业里边，
对，
然后就是可能在这个某一个领域在刚刚这个成长的时候、然后可能就像小木老师说的、其中一个这个组织就已经渗入到了里面，然后借助这个行业的成长他们自己也在成长，
没错，
他们也在赚钱，
对，
而且并不是那种就是完全行恶的赚钱，
对，也是有干
一些，他们都合法的，
是
他们都注册的，所以以前他们是穿那种就是一套一套白颜色的或者穿运动装
啊，
后来就开始穿西装
啊
以前是穿黑色的西装、
啊、
后来就变成一个正式，真的他有时候走着眼前戴副眼镜真不知道他是流
氓上班族
啊、嗯、你
萨拉利
吗、萨拉利
吗，
你以为在这个是就是萨拉利吗，
而且日本人也都习惯了这种制服文化、
是
从小到大一直穿着制服、
嗯、
这自己的一个组织那肯定穿着自己的衣服嘛，
对对对，
然后正好刚才小木老师说的这个事儿、我想起来之前也有一个新闻，就是前不久说银座那边一直在被山口组、他说的还真是山口组，然后就要有50家店铺在被他们勒索了，说要交50000块钱保护费啊，是这个事儿。但这个其实就是山口组涉入到了
东京、关东，
对，
对，
然后警察就会去管，所以其实我现在听您这么说，是不是能理解成在保护自己当地的？
没错，因为应该说山口组进到东京、进到关东地区，应该是现在算起来是15年前开始
啊，
15年前开始，因为15年前开始日本经济已经不景气，
15年前2000年初吧，
就是已经开始不景气，一直没有回复嘛，
对，
一直没有回复，然后呢就然后包括对暴力团的这个监控也比较严，所以他们就想扩大势力，因为东京毕竟社会政治经济的文化中心啊，
对对对，
是吧？他想到这里来找一票根，而且东京的这个消费，比那边还
高
，所以他们就想，所以进来的时候，他们一旦有这种事情，都会被媒体和被警察去抓，被媒体报道。其实，在关东地区的人天天干的事情。明白吧？如果是你，我们关东的人跑到的关西去了，那边他也会报你，
也不行，
也一样的。
感觉警察其实是家长，
对，
就是底下孩子在
受欺负
啊，你不行，
对对对，你不能欺负我们家孩子，
对吧？其实警匪是一家的，
是是。
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具体的吧。
对。那还有就是，比如像之前，因为有一些书里可能会提到说，最早的暴力团的那个不是暴力团，最早的亚古萨可能都是一些干苦力活、码头的搬运工人，
对对对 对，
这种的。那现在呢，可能像您刚才说的，说有一些
精英一些，
对，就玩的高端一点，
对对对，
这可能行业不一样了，市场也不一样了。那他们现在的这个现状，比如说是赚的比之前更多了呢，还是说赚的更费劲了？因为就是也有消息在说山口组其实内部也有分裂，那为什么分裂呢？照我们看来可能就是因为缺钱了。
没错，应该是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已经被政府、警察和社会势力和社会力量，就是对他们这一部分人还是就是看不起了，已经开始
啊，还是看不起，
就是从上面就或者斜眼看他们、
啊，
就是觉得他们还是另外一个社会的人，他们应该可以干点更正当一点的事情，不应该以那种就是以一种威胁，虽然他不扰民，不对老百姓开枪动刀，但是他还是给社会带来一些影响，就他们一帮一帮人出来的时候，人家还是怕的。
对，
所以就限制他们的出行。
嗯，
你想在歌舞伎町，在新的暴对法刚刚出来时，就限制3个人以上是不能在歌舞伎町
并排着走，作为一个小的组织去走，
来回来回的走不可以，定站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去盯着人看也不可以，三个以上都不可以。
哦，
到了，但刚刚制定这个法律时，他们还不是很，就根本就不遵守，
没人在意。
到2002年开始，歌舞伎町已经装了60台的监视器以后，那他们就完全消失了，因为他一出现，警察看着摄像机就会跟着头目打电话。哎，你们人出来了，
你
看你
得管
啊，你得管。所以从到现在基本上你看不到，
是
啊，基本如果他30个出来，基本上他穿的那些衣服你都看不出来，是那个雅古扎一样的感觉。那就说明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的势力已经开始被人家就是减弱了。从这个表面上的减弱了，而且从影视作品来讲，现在呢，白夜舞是也能拍，对吧？
对，
但也有别人在拍，不像以前，因为以前没有电视不发达，网络不发达的时候，专门拍那个雅古扎的电影，我们叫不义系列嘛，那是专门为雅古扎的那些故事情节的电影，
对，
连续的都是，那个比较多。刚才讲的高仓健演过，很多有名的演员都演过。
对，
但现在已经这种电影已经比较少。已经，但还有一个电影也不景气，也是个原因。没有中国的电影景气，你知道吧？
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因为之前
你特别有感触，
因为之前2012年的时候，那会儿去报道 TGS， 然后当时我走的那个，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嘛，然后我当时。说也想去那个歌舞伎町里看看转一转，当时是我跟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俩都是男的呀，都是男性，然后走到门口的时候就有黑哥哥，就拉我们，就要给我们介绍店铺，然后再往里走就会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拉客嘛，然后包括再往里走，走到那个就是那个电影院章鱼烧旁边那个路口的时候，我就看到里边有一些穿着西服然后丝绸缎子的衬衫就在那儿站着，但是你看说现在如果你再去的话，其实歌舞厅里头表面上你已经看不到这些东西了，
没错，
对，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是只是表面上看不到还是就完全没有了？
OK， 应该说是表面上也看得很少，而且实质上也弱了很多，弱了很多，因为日本政府包括东京都的政府，你别看石原慎太郎他当了12年的东京都知事，他是个绝大的右翼，对吧？他说钓鱼岛是他的，对吧？他去买钓鱼岛，对不对？东京都的钱，但是他对于黑社会，他对于这个暴力团，他也是不喜欢的。你别看他虽然是右翼，所以因为他作为头目的时候他很难管理，所以他专门他专门从那个广岛县警那边调了一个县警本部长到东京都来当副执事做他的助手，干嘛的？就是来清理这些雅古扎的。所以他这些年呢的确是做的这件事，我是认可他的。就跟他曾经在，因为他扫荡歌舞伎町啊，他不仅把三国人要赶走，他讲的三国人是什么人？就是韩国人，中国人，还有指的一个台湾人，但台湾不算一个国家的
地区嘛，
在他来讲啊，所以他讲的三国是这个，所以我对他这个我是很反对的，所以我在我的专栏里面写过一篇文章，美国新闻周刊专门批评这件事情，然后呢他看完以后他就在几千人大会上点我的名你们歌舞伎町有个安乃人吉秀安乃宁，然后呢在美国新闻周刊的最后一页经常他的指责我，那是不对的，我就是要整啊整，因为他当时干了一件什么事，他把所有的店就是挨家挨户的收，只要有外国人你就要登记，明白吧？实际上就是歧视，歧视外国人，他特别歧视外国人，
这没什么道理
啊。对，而且他不讲中国，他老讲希腊
这个、
吃辣，他讲吃辣人的，
那你就要这么说，那确实不太
对吧？所以我作为中国人，我现在哪怕今天我已经入籍了，是日本，我也批评他的，对，那说明他很讨厌我，但我觉得我是做的对的，因为
对，
因为实际上他通过那个扫荡以后，对外国人这个是也我反对，但他对清理雅古扎这个呢，那我还是支持他的。刚才讲了半天就讲这个事情，
是
实际上我也是受雅古扎的受害者，我被流氓绑架过，我不仅被中国人绑架过，那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被他们 被他们流氓绑架的、嗯。
那等于是在您看来，其实暴对法这个东西出
台是一个好事，嗯、
好事，这好
事，当然好事。
嗯，
只不过可能现在咱们在这个游戏里边，
嗯、
可能看到的体现比较少，因为其实之前那个就是浩伦在那个 TGS 的时候，也特意采访过游戏制作团队嘛。
对、
嗯，就是他的问题就是说，游戏已经到了现代，就是也已经到了2015年、2016年可能这个时间档。
嗯，
尽管它里边就是有很多就是。在通过各个的这个比如说分支的剧情啊，或者说一些故事上来表现，看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网络时代，然后大家都开始用手机直播了，然后都开始用社交网络了，
贴近现实了。
对、
嗯，
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能在这个神室厅里边看到这么多的这个亚古萨，
一堆亲戚了。
对，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呀？然后其实制作人给他的答案很直接，说这个就是虚构的，
瞎编的嘛。
对，就是我们不可能说在这个现实生活中还见到这么多这些，比如说斗殴啊这种事儿。
对，
嗯。
不可能，不可能。
对，
因为他们可能内部呢，如果要聚会的时候，年底、新年会、
忘
年
会，年
会
嗯、
或者是谁死了的时候，
嗯、
可能会聚会也别，就是正规的，那可以聚会。那他们只要
或者交杯的时候，
对对、只要不扰民的地方，
嗯、
包括还有什么8月15啊、靖国神社啊、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
嗯、
就战败日啊，
嗯，
他们这些都会去的。
嗯，
那其他的，嗯。地方基本上是不会让他们随便出入的、不会这样的、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就是在我考虑啊、可能是不是也是因为2020年的时候、东京要办奥运会、到时候可能会有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都会来、如果万一出一些什么事情的话、在东京
这个可能就是国际形象上的事
对、对
没错这个呢其实作为、我们这个风俗区我们叫情色区吧、
是
情色区应该是把它扩大势力
扩大
啊、因为你白天干完的事，晚上还在来消费的，这是很大一个业界的产业，
是
这个是没有问题，这只要合法的，
嗯，
但是呢，就怕这些黑势力来深入，
嗯
啊，所以呢，把他们减弱，还更重要一个就是日本正在通过国会，准备通过就是那个赌博，赌博法、也怕他们来深入，因为他们很强的。刚才我讲了，他们都是高材生毕业的，很多，对吧？然后都是精英，什么行业他们都深入到里面去，证券也好，股票也好，金融也好，对吧？还有网络也好。然后现在你如果搞赌博业的话，我们叫卡基罗。就是
casino，
casino， 对吧？这个，在大阪也有，对吧？有特定的区域，他们都是虎视眈眈在盯着这个事情的。所以只要把他们的势力减弱，控制他们，然后呢，当然也2020年的奥运会，那毕竟只是一段的时间。
对对对，
我觉得老是，如果是只是为了一个大会，为了一个
什么事儿、
事儿来做事，日本人基本上不做这个事儿的。
那可能还是有一个长远的
规划。对，你像有一年那个已经申请到世界博览会，他们已经申请到了，结果被抗议以后把它取消了，都有可能。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的政策还是比较长远的。你像我们歌舞伎町一番街有个红星赛的牌楼，
对，
歌舞伎町一番街，
对，
对吧？当时就拆掉了。拆掉那个牌楼以后呢，因为那是60年的牌楼了，比较矮，救火车进不去，所以当时一拆掉以后啊、就觉得歌舞伎町要整治了，没有这条街了。那是中国人的想法，不是这样。那是我们通过前一年度在我们东京都议会申请以后，申请到1000万日币，把这个加高
换了，
为了救护车和救火车可以随便
进去。
就高大的那个高层的可以进去，还有他还有用LED 节约用电，这个角度，他从长远的角度，不是为了申请2016年的奥运会，不是为了2020年的奥运会，根本没关系的。所以这个全面的活，你知道，长线的做，不是那个短期的。
明白，
毕竟现在这个。就不少朋友啊，去新宿还是要照相的。
对
对 对， 对， 对，
你看你现在牌子多漂亮，
地标性，
对地标
牌子高一点，拍照也方便，
方便。对，其实就是听起来感觉就是，尽管说对很多朋友来说，可能第一印象认为是所谓的啊，这黑社会，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比较凶恶的一些人一个团体。但实际上就是刚才小木老师说完以后，他们也有很多的规矩，然后也要在一个。大环境下
一个框框
来约束自己，
对
啊，其实是一个互相的这么一个，我觉得约束和尊重的这么一个方式吧。但是就是我们也比较好奇啊，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就是被约束的这个情况之下，他们自己在工作或者说自己在做一些自己赚钱的事儿的时候，吃过亏没有？
不，这个问题应该说，就是政府呢还是给他一点人性化吧。如果把他卡得太死的话，如果让他没有办法生存的话，他可能会干更多的坏事。还有就是他没有团队把他们集中在一起，都散掉了以后，他到各地去犯罪那就不得了了。
这其实有点像游戏里那种，就是其实你看童生也和就是正经的这些警视厅的关系也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距离吧，我觉得，
对，这关系也得
有，
对，
因为他们喜欢这种文化，在日本来讲，那叫亚文化，
对
啊，萨布卡的角度说，萨布卡的角度，那你就是必须他喜欢的，你就让他去喜欢，大家集中在一起，那他喜欢纹身，你让他去纹，是吧？他喜欢那种规矩，他们自己有他们的规矩，只要不扰民。那如果你真正扰民，那我就监视你，我就指定暴力团就盯着你，是吧？如果你深入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里面太深，那不行。那你说他不深入文化，那不可能的。
对，
有一年那个红百歌星会，因为那些唱着演歌的老太太、老头已经他妈几十次在上面上了，因为跟黑社会有关系的。全部要砍掉，我说那个晚会没办法看了，没办法看了。你看最那个什么岛啊，那个唱演歌最长的那个叫什么？
我有印象，
对吧？那老头子最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最后就没有了。他培养了那个小兄弟上来也没有那么大的人气，叫什么来着？什么岛？我忘了。经常在我们歌舞伎町那个宽马剧场，现在盖的就是哥斯拉那栋楼，那个以前是个剧场，是旋转，它叫宽马嘛，宽马是旋转的，旋转剧场是日本最早最现代化的剧场，就在那，每一年的过年年底的那个就是过年的盛会，包括红白歌星以前都在那里做的，不是 NHK Hall，都在宽马剧场做
红白歌会
红白歌会，那就。这些老艺人就是唱演歌的，那传统的都跟雅古扎有关系的，而且就在歌舞伎町58年，那栋楼有58年，但我的那个那个叫音乐剧也在那演了一个星期，也演过一次，那是阳光的啊，阳光的，
那照您这么说，等于是现在是这个。他们有一定的约束来约束这些亚古扎组织，
没错。
那现在这个约束的这个框在不断的收紧，那他们的生活其实会变得，我们可以理解变得越来越惨了，
束手束脚嘛。
对，有很多事情我原来干不了了。那还有一个新闻，之前说有一个组织，我忘了是哪儿了，说最后穷的要带着组员去偷西瓜、偷米，反正说的那个新闻说的挺像回事的，这是真的有这么惨吗？
这个我具体的我不清楚，但是像这种事情要干的，可能底下的组员或者小打小闹的肯定有，
就真过不下去了。
对，因为他以前是深入到这种艺龙界，是吧？大的艺龙公司，
艺龙界，
对吧？包括那个美空米苏拉希巴里还有是刚才讲的那个什么岛的，
就是一些艺人
啊，对啊，他们都管的，是吧？现在他们管不了了，管不了，那艺人也在清，对吧？还有这个他们的竞争也很多限制。他们做不了的东西
都在撇清楚自己的，
他只能干小打小闹的事，很多就退掉以后，就是他好梦也好，或者他自己
破门，
破门他退出去以后，他就坐计程车司机的都有。有一次我坐在歌舞伎町上车，我哟，这以前是保护我的小的组员，他是看记者，他说 Lisa， 那我今天不要你的钱，我想他是黑社会的，我说他把我送回家，他不知道我家地址，哪天来绑架我怎么办啊？我真的那天我还有点担心，但我还是给他钱了。他后来在电视上看到我上，他说：“哟，你还坚持下来这么多年，那我今天不要你的钱，你给我们歌舞伎町人争光了，怎么？然后我就让他远离一点点，别在我家门口下来了。还有去做开白骨病。”就送快件
啊，对，
送快件的，
对，
什么行当的都有，就是因为他们在里面有时候做小组员很难结婚，就到组长级的才结婚。如果你帮人家去顶罪，如果小组员对吧，很多去顶罪的，本来是要干死谁或者要打死对方的谁，让你们两个人去顶罪，
要背锅
就这个刀这个枪是我的，我上面有指纹那警察也认。
啊，
也
是，
那警察也认，
对，
警察也认，就让他们俩去坐牢。
啊，
然后呢，他只要不是计划型的，判个八年、十年，他就
出
来了，
对，
就出来了。那这八年、十年，他在里面坐着，然后呢，他其实坐不了那么久，早点让他在监狱里面结了婚，跟他找一个女人结婚人，保证他这个早点出来，他就有钱了，这一辈子的他就生活就不用担心了。
感觉这些人同生都干了，
也很多人干这种事情啊，这是一种。但是呢，像不见得有那么多事情给他来干，那他干什么？他只有退出去。所以以前的两万人的，可能现在只有2000人的组织，很多这样的。
嗯，背锅的人变少了，
对，
那等于还是过得越来越不顺，越来越不好了。
你像，
嗯，
你像背锅的那种，开一个风俗店，明明是不合法的，
嗯，
那他们在里面可以红帮的，对吧？
嗯、
那种店是，如果被抓到的话，那你要去背那个黑锅，就是背那个店长的名义，
嗯，
他们专门干这种事，
哦、
这也挣钱，
是是啊、嗯，所以就。不得不吧，就是干，
对对对，
不得不干一些正常的工作来维持生计、
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游戏里边啊，就是很多情况我们倒不是说那个，就是我可能我们感觉出来的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状态，但实际上游戏是通过各个这个小游戏，或者说通过各个剧本给你呈现了一个他们最能推向极致的那么一个年代，或者说一个就是一个状态，
标志性的
一
个
标志性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在认识到的，就是再回到现实中看，确实有一些发生了变化。
对，
嗯，
对他，你这个游戏里面的基本上应该都是以真经发生过的，
事件、
因为他如果是太不真实的话，日本也会觉得这
太假了，
大家纯粹瞎扯，不可能、
嗯。
因为你们 SEGA 啊也好，跟我们歌舞基地也是渊源非常之深。
您聊聊这个，
对，
对
因为这个我们歌舞基地的最早的有、
就是、我们歌舞基地，
对，有
我听，
对，有那个游戏机房的时候，
是
就是你们 SEGA 他们给的东西嘛，
嗯、
包括弹子机房也是跟他们都是、
嗯、
都是有关联的，
嗯、
那个弹子。记得那个上面那个游戏，那些什么、什么鱼啊，什么东西？
对
啊，这跟他们都有关系的。
什么北斗无双、北斗神拳、
啊
啊，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那些，全是跟游戏沾、贴了一个主题。
对，大木工啊，这些
对
都是跟游戏开始来的嘛。
对，
所以现在呈现这些东西都是在。而且以歌舞伎町为基地，
对，
最多的、哦、你看弹子机房，全日本最多的弹子机房在歌舞伎町。而且游戏最大的那个 Hugh Marcus 那个一层一层的、哪些地方有这样大的游戏机房、
麦当劳旁边不就一家吗、
对
对吧，
以前有大概七八家，就在0.5平方公里的那个
一个范围、
一个范围之内有七八家，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包括现在吃寿喜的那个什么吉泽啊四喜，那以前全是那个 game、全是玩 game 的，
对对对，
那就说明什么呢？ game 这种东西在歌舞伎町跟娱乐，然后跟真实的那些流氓是接触在一起的。
对，
嗯，
他们
也
是，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刚才小木老师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我们认为它就是个游戏机，但实际上当时它算是一部分吧，一部分产业
赚钱的生意，
整个这一个大的氛围是融合在一起。
对，
他把日本的萨布卡拉甲，把日本的亚文化结合在一起，所以在灾区的311大地震的时候，那些弹子机房被冲掉了，后来就说是不是还要搞这个，这就引起国民的很大的反响。那就是他有钱，哪怕他是亏，只要他愿意，这就是人权，就应该让他去玩。
所以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在一些影视题材的这个，就是一些影视作品里边，如果说是和这个日本的这些黑道相关的题材，可能也会看到，比如说一些小的，比如说斗殴的事儿啊，一些小混混啊，也会出现在这老虎机的这个游戏厅里边。就可能他们的对话呀，或者说一些就获取一些情报啊什么这些。取景都是安排在这里边，
对，就是无论是当然这个东西，你说无论是小的那种，像 Yankee 那种，可能也是爱去这种弹子机房，
对，
然后黑亚古萨的这一些也都有这些
在那儿见面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
我有一个以前真金保护我的一个组长
啊、
我每个月到了月底就跟他交钱，他就在弹子机房里面
啊，
就爱玩吗？
他爱玩，他就喜欢玩那个。
这个东西比如我拿完之后最后是能去换钱的吗？
对，当然这实际上就是赌博
啊、
那只是日本在装，就是法律上有这么一套、
嗯、
是不能赌博，但是他跑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他拿了这个精品就可以另外一个、
换东西
啊、窗口就可以换钱。
明白。
现在日本不能卖春，但实际上有那么多洗澡的
是
地方，
对，
一样子的。
对， 然后咱聊点其他的，
可以啊。
我比较关心啊，就是
是你关心的肯定多嘛，
就是包括包括游戏里头，还有咱们电影里头也能好多都能看到这种中国的 mafia
啊。
在日本，中国的 mafia 算是一个什么地位？
是在日本的老百姓的眼中是非常可怕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94年的那个前后，那中国人吧、
嗯、
的杀人事件在歌舞伎里很多啊、一个夏天就有4起。那就是后来有97年的不夜城的电影拍出来、
啊、对对
对
对，
不夜城一过了等于就是歌舞伎町、歌舞伎町等于就是中国人犯罪，中国流氓、金城武演的不是中国人吗？
对，
那不就是在歌舞伎的那个舞台吗？不夜城那只有歌舞伎町嘛。所以那这么说呢，就是而且因为80年代末期90年代去到日本的中国人的确有不少的犯罪的事情。
嗯，
像我举个例子，就是那个外面的门上面现在的日本的每家每户有2个锁，那就中国人发明的。因为以前只有一个锁可以套开，现在搞2个锁的没办法套开、所以现在全国日本的新的mansion门全有2个锁。你套没办法套。但这个事情就引起日本对于中国人的一种恐惧。再加上的确有不少的在比方偷渡过去的呀，也干过一些事情、所以在历史上来讲，就是这30年的历史上，所以对中国人的这个印象呢不太好，慢慢在改变。不过现在慢慢在改变，因为中国的强大了嘛，强大了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中国的黑社会，实际上呢从一开始到现在就基本上没有成立一个形成一个组织
啊。对啊，
真正
咱们也没法。
对
对对对，
那你毕竟是人家的国土，对吧？不像他，人家可以挂牌，以前可以挂牌的。
对 对，
还有事务所的，中国不可能干这个，你干这个就把你抓了。
对
对吧，你是违法的。但中国人也为自己的权益成立过一个叫朵拉宫的朵拉宫的洛泉的一个组织。其实它不是黑社会组织，是我们残留孤儿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大家残留孤儿组织的一个组织、但是到了后来有点变形而已、本意上也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民间团体。
明白。
但所以在中国的现在在日本也行不了，形成不了气候、如果要说形成气候的外国的这个 mafia 的话，韩国当时算一部分。但是真正的日本的黑社会组织里面，基本上都有在日韩国人
啊，
都有在日韩国人。
所谓在日韩国人，就是我们讲在日，不是现在在日本的韩国人，是他几代了已经祖上了，就是在战前抓劳工过来，抓壮丁过来，给日本人当兵的、打仗的那些子弟，给日本政府留下来以后呢，就特别签证给他们。他们自己都给特别签证，有些还没有入日本籍的，你可以入日本籍。你本来是北朝鲜人的祖籍，对不对？现在可以入韩国籍都可以。在日本所有都可以。所以有那个球星打足球的还是打棒球的，他本来是北朝鲜籍的，结果他后来入了韩国籍。就这个道理。所以对于这一部分人，他们在日本的这个暴力团组织里面存在很多。包括从组长开始，大的会长开始都有，但他们已经融入到日本里面去了，跟外国势力没有什么。当时有罗西亚，就我们讲俄罗斯、俄罗斯有一部分，还有包括那个菲律宾，
菲律宾还能有一
些，有菲律宾也有，还是华裔，还有最早是台湾。在我是88年到的，87年，有一个台湾人打死日本一个组长。上个星期来我们家的吃饭，他跑回台湾已经20多年。他说我在台湾看到你的时候，那个犯人就是我，已经过了时间没有关系了。他谈谈到我们家的吃饭，就这样
事儿已经过了。
台湾的势力很强的，台湾就是因为台湾是日本战败以后投降以后，国民党军就中国是我们战胜国嘛，他的军职人员、文职人员是可以。在日本是不说是横行霸道吧，至少是就是很强势，可以堂堂的那种耀武扬威的。所以呢，歌舞伎町，我告诉你， 歌舞伎町三分之一的土地是我们中国台湾人的。
哦，势力这么大。
哦，再三分之一才是在着韩国人和在着朝鲜人的。
哦，然后
还有三分之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郭舍老的那栋楼，那才是日本人的。其他的风铃会馆 Hugh Marcus 的前面不有个广场吗？
对对对，
四面只有这个电影院，这个郭舍老这一边是日本人的，其他三面都是台湾人的，中国台啊，电影院那 Hugh Marcus 不是一楼就是那个玩那个游戏的吗？包括阿胖获得的并排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还有他的隔壁现在已经拆掉了，已经是个电影院，米拉路障。
拆掉那个变成万代南梦宫的边儿洞了
啊，是吧？就是、
然后过去是、
对过就是打弹子机的，
对对对对，然后
Kendo Hotel
地下是 Club，
对 Club， 对，这个也是中国台湾人的
啊，
这三面都是台湾人的，跟韩国人还没关系啊。后面才有什么七十七的停车场，七十七的卡拉 OK，那种楼就是韩国人的，韩裔的。嗯，
感觉这个就是不同血统的这个他们自己的领地啊，他们自己的不同的这个资产。
那其实说白了还是和游戏当中有一定的，就是游戏并不是完全的虚构的。
对，其实这个我记得刚才听小明老师说这个，我也有点感觉啊，就是好像是如龙每一代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事儿，都是围绕着可能一个啊比较有争议的这么一个
矛盾点嘛，
矛盾点，然后去放大到一个很大的冲突。
嗯，
但其实这些矛盾点刚才听完这个小木老师讲的之后感觉也是挺真实的。
对，
其实他们是我现在就是因为之前老孙也说我们比较相信他们这个制作班底里边真的是找了内部的这些人员，然后去参照了一些真实的故事，然后再把它可能加以这个加工啊，
没错，
然后用一个虚构的一些名义啊，一些虚构的组织，然后再把它折射出来，
因为它毕竟在历史上是存在过的，
是
有些东西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对，
那但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与时俱进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是存在，它有它合理的一面，它把它放到现在的影视作品或者是游戏里面，
对对对对对，
对吧，展现出来，那是一个历史的回顾也可以，或者说将来是不是还会这样谁也不知
道，那就不知
道
了，
对
吧？
对，
就看我们自己的智慧了。
对，
对，
因为像之前有过关于房地产的事儿，有过关于血脉的事儿，就是其实有很多嘛，
还有生意，
对，
然后这个包括韩国组织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国家的组织，是在这个日本人的街道里头去横行霸道，
其实就是游戏里啊，每一代都是一个剧本，
然
后这个剧本会围绕就刚才这个我跟浩伦聊到的。一个小的冲突，比如说这一代的这一部作品里的冲突是关于房地产，就大家都在争房产，然后房产折射出，哎，是谁谁谁他家里有什么事儿，然后实际上是两个组织之间的争夺，然后最后把这个冲突放大了，其实是比较影视化的这么一个方式，但是大家的代入感其实是很强的，
你讲的房地产这个事
啊，
其实最眼前的那你们现在这个那个郭舍老那栋楼，为了拆这个困马剧场，拆完以后两年以后不能盖不能动，因为里面有个钉子户，有两个钉子户，一个是开寿司的，叫蛤蟆金，叫兵营蛤蟆金，的老板，我认识的叫高桥，还有一个是理发的，就这个楼有开始，他们这两家店就在里面，
就不懂，
其实他们已经年纪大了，他们完全也干不动了，他儿子也干不下来了，他就不走。他就要跟他打官司，本来说要2亿，结果最后和解给了他8000万，那绝对是他，如果他走最多就是几百万，
对，
但他
在
这一闹，但在闹的这两年之中，拆迁户不是牙骨章吗？
牙骨章
来
干
了一帮人
的事，
来了一帮人呢，只是就是彪形大汉，但不能动手，
威慑，
吓就威慑，但他根本就不怕威慑，他老人家先给人家一拳，把人家打的眼睛打肿了，牙骨章还不敢还手，人家不敢还手，他儿子也帮着一起打，两个人给抓进去，就是老百姓啊，他两个被抓进去，蛤蟆精的开寿司的，都关了20天。回来在裁判是裁判，那是另外一回事。那跟这个打架是没关系的。
就事论事。
就事论事。他八千万还是拿好了，拿到以后请我们街道委员会的我们一起喝了一顿大酒。他说我拿这8000万我跟全世界去旅游了。就这样的。所以就是真正的去争斗啊，但有他合理的也有他不合理的地方。这一定是发生过。
是，你看如龙里不也有吗？
对。
帮着，但是在如龙里边是同时一马去帮着那个被拆迁户，说我要保护，
对对，
帮着平这
事，他们不想搬，
对，对，但其实就听起来感觉确实是，就通过一些真实事件把它改编到了，
它并不是完全是胡编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聊聊之前 新宿事件这个电影
啊、
当时大哥是怎么找到您来协助拍摄的？
不，其实是尔冬升导演来找我
啊，尔冬、
对
对
对，因为是97年在歌舞伎町，
94年
不是我刚才不讲发生了很多杀人事件吗？
对对对，
97年的那个不夜城已经出来了嘛，
嗯、
正好应该是94年发生的时候，对，97年香港也对我一个报道啊、报道以后他看到的到街上来找我的，
嗯，
就想拍一部这样的电影，就想拍新宿的题材的电影，所以。
嗯，那如果说以这个电影为标准的话，现实当中发生的事儿是有过之无不及，还是说
超过他？本来还有活埋人的呢，都有。
那等于说电影其实还是为了上映做了一定的
对
调整吧，
解压解压。
对。
然后你们看着已经很血腥了，对不对？
对，可能一般老百姓看起来确实会觉得
不太能接受，
对，尤其结尾，
对对对。
那您是一直在这个歌舞伎町里有一个湖南菜馆，
嗯，
您在这个地方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嗯，
但是这个事儿啊，对于可能我们至少我们这些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来说，可能并不是说是那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嗯，
包括怎么融入，包括怎么立足，
嗯，
那您最早是为什么要确定说在这个地方做生意？
不，我其实我是为了就是为了生存而已、
嗯、
我是觉得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不会讲话也不会语言，
嗯，
然后本来想到这里面找个餐厅去打工，
嗯，
餐厅也不要，你不会讲话，
哦，对对，
然后我就只能去情人酒店去搞清扫、
嗯、
搞了清扫以后就天天在那里转嘛，天天在里面出出进进嘛，想去做牛郎人家不要，我也不会语言，对吧？我觉得我长得很帅，穿的中国西装人家看不起、
嗯、
看不上，对吧？然后我就开始到街头去发纸巾、
哦、
发纸巾以后我就开始独立的做案内人，
这个您书里其实也都写过、
就是啊、做独立的导游嘛，
对，
所以这样的时候你站在外面你就要跟你管这个路的人来打交道呀，他拐一个角都是不同的流氓在那管的，
这条街归这管
啊，对，我要通过好几条街，我要整个走遍的话，而且你天天站在那里的时候人家会来找你的事情的，
对、
啊、首先挨过打，然后后来你懂他的潜规则吧，
对，
所以哪里都有他的潜规则，所以我记得警察跟我讲过一句话，这里的规矩不是牙骨扎定的，也不是你在这里居民定，也不是我们行政单位定的、
嗯、
是大家一起制定的，
是这个圈子
啊、
习惯了
大家的，
大家有
书城的一个，
已经自己有规则了，
没错，
你想再去、
嗯、
就是想去执拗可能也没有办法、嗯、
你必须遵照他的这个规矩去做、
嗯、
有些法则吧，
嗯， 嗯，那您觉得就是，其实我是想问，就是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就是比如您书里没提到的一些
冒险，
您知道的，对，您知道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亲密了，是跟您关系挺好的
啊，他们之间的
他们有一些
啊，有，有一个就是也是，我就讲是启动会的吧，他反正已经破门了，他破门了，当年呢，他在保护从我组织里面出去的小弟
啊，
那个小弟跟我作对。
哦、
他本来他的上面是保护我的，收了我的钱
啊、
明白不？
明白。
他自己想赚点外快、
哦、
他同一个大组织的，他要去收他的钱
啊、
哦，那等于就违反了这个大组织的条例了、规矩
了，自己收了钱，
对不对、哦？然后还因为一个中国，还因为一个日本的那个黑社会那驻击组的组长被中国人开枪打死。
嗯
嗯
嗯、
然后当时呢就怀疑，就把所有在歌舞伎町的中国人都要收一遍，那肯定从我这里开始，
是
啊，然后那我们保护我们之后，他肯定不会跟那个跟那没关系、
嗯、
啊，那就是不是那个呢，就是我那个敌人，知道吧，也查到那边，然后才知道他的保护对象被保护他的也是我底下的，就是这个大组织底下的人，那他就违反了行规，那他就要破门，对不对、
嗯、
破门之前就要砍掉他的手指，
切削手指，
他没有，他是用自己用牙齿把这手那个指头给咬掉，咬掉以后把他拿下来以后，然后他就出去了，就离开歌舞伎町，永远不能进歌舞伎町，
不能回来了
啊，不能回来，
就变成老百姓了呗。
对，他也没有，
嗯，
他们家很有钱，所以他纹了一身的身。我在我第一本的中文版的书里面，我跟他有张合影，你们去找一找，应该找得到，当时很帅。嗯，其实我跟他本来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呢，他后来因为吸毒 被抓进去了。
哦、
在家抓到关到监狱里面大概三四年的时候，他在里面开始慢慢写东西。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写东西了。
嗯，
实际上讲的不好听，他是学我。当然我也帮了他一些忙、嗯。后来我也跟他提供一些故事，他把一些故事都颠倒了。他说他在保护我，那是放屁，那他自己都忘了。后来放出来以后，不过后来他成了就有名的网络作家。
哦、
啊，对对 对，
出名了哟、嗯。
他叫 Celida。我讲他的名字。Celida、
那您觉得就是在这么长时间在那儿开店也好，或、自己做生意也好，您觉得这条街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那当然随着时间的变迁，毕竟是时代在发展嘛。
是。
日本不管是哪国人都还是有智慧的呀。
嗯。
对吧？不管是这些，特别是这通过这个大楼盖来以后，盖起来以后，道路的整壁，整壁、包括以前那些大树把它砍掉，种了一些就是不太影响我们银行灯光的，又有树、又显得宽敞、而且看得明亮，就把道路的整壁，这是政府花的钱、是花的老百姓的税金、当然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来。
对
对，
这不仅是日本各地的乡下的老百姓来，更多是国外的
全球了。
讲的不好听，我为歌舞伎店的确宣传的不多，歌舞伎店，你看在中国一查歌舞伎店就李小牧出来了，所以、我们歌舞伎店接待晚会也很感谢我。但是呢，你来了外国人，你得有地方玩呀，也得安全，
对，对，
所以他这样做，我觉得是支持
好事，
绝对是好事、
嗯。
外表是整理的好了、
嗯，
而且不仅是外国人来，而且有小孩也可以来，
嗯、
他来看电影啊，
对，
他来玩啊，
啊
还有女孩子、女学生也可以来啊，
过来吃饭、玩、
但不是说那种原教的女学生、正规的女学生也可以来，
对
吧？所以男女老少，都可以来。
其实从做生意这个角度出发，还是好事、
对，没错。
所以说，我觉得抛开好坏，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更迎合这个时代的需要。
对，
就是大家更希望它变成一个能够接纳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地方，
不仅是日本人，外国人，
对，
你看他大型酒店，他盖了四五个在里面，
对，所以对，所以我多说一句嘛，就是因为毕竟这个可能如龙这个游戏，每一次它的最核心的舞台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就是可能啊，就是对于更多的玩家来说，他们这个想去那儿也是只是去看一看，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当地的文化。他们肯定也不希望这里边到处都是危险，然后到处都是各种威胁。
对，
他们希望看到的就是我来这儿、一个旅游胜地，
好
照个相、真好、这个地方、
吃吃喝喝的、过得很愉快。
对，
但是日本人里面啊、有一些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当年、他每年到了，每年到的就是打野球比赛，打什么橄榄球比赛、谁赢了都会到歌舞伎店，以前有个池子都会到那里聚会、所以他以前看到的世界和今天不一样的时候，
不一样，
他们长大了，已经老了，五十多岁，他说哎呀，没有以前的我们西洛伊特烦
啊，
明白不、以前那些银行灯牌子都是半裸的全裸的什么都有，知道吧？以前没那么多吃东西的地方，
对
以前全是玩的地方，
对
然后有一帮帮的牙骨子穿着那种衣服晃晃的，觉得好玩，
对
他有那种记忆，那他的那种，他那种回忆感在那个还在那个年代
就没了，
所以他就觉得现在太、他说、他们经常讲这池塘里的水啊太干净啊、这鱼就没东西吃了，
对
明白吗、明白我在讲什么，
明白
吗？所以一定有点混杂的东西，
相对的
各种各样的颜色，就是好玩，
跟他记忆当中的是不一样，
他们其实怀念的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些东西，
对
、但现在新的年轻人肯定又不一样了。
那咱时间也差不太多，这期先聊这些
可以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以后还请小木老师再来跟我们聊一聊。
感觉
我今天可是要去长沙，只有五个小时，你把我从机场接过来，饭都没吃，就在那个讲完马上去机场了。OK， 下次我们多
聊
一个晚上的时间。
明年 TGS 的时候
啊，对，
明年 TGS 的时候我们去湖南菜馆。
好，
这次感觉跟绑架也差不多。
那真是挺好，
行吧
？OK，
所以
谢谢
对，所以首先也是感谢这个
小
木老师特意啊专程过来，然后
应该因为宣传我们歌舞伎町嘛，
对，
咱歌大是蛮好的，
是
啊，喜欢我听，喜欢
就像个游戏一样的，
对。然后另一方面，还有《如龙吉二》也发售了，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如龙吉二》也发售了，
对
啊。然后我觉得如果游戏里边还有什么就是更有意思的一些元素，或者一些能够影射到这个现代一些文化或者说其他方面的故事，我觉得今后我们有机会也会和大家分享。
对
啊、
然后最后我再帮小木老师打一广告，
是
如果说大家再想就是了解更多关于
你听的故事，
对我比较感兴趣的故事的话， 小木老师自己也有一个播客，对吧？
对，
是。
我有一个叫蜻蜓 FM 的，
蜻蜓 FM
在上面有频道。
李小木生猴日本，
生猴日本
就专门讲我哥大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嗯，
就今天我们这些话题里面更深入的东西。
对，我们这儿放不了的。
对对对，那是有料的，有69块钱可以听58集，
那挺长的了。
每周二和五的更新，每次15分钟到20分钟。
行。
好，
反正大家有兴趣的话，
谢谢，
也可以自己去找一找蜻蜓 FM 嘛，
对
吧？
对，
那咱就这样，
这一期节目就到这儿。好，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小木老师专程过来，
谢谢谢谢，
然后
谢谢
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拜拜
拜
拜
拜。